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您现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不久以前呢，我有一位在德州一家大公司工作的同学发现患了肝癌，2周之后他去世，只有40岁，留下几个月大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我们一起是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后来呢他考取了李政道博士的留美研究生，师从非常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从事超导物理的研究，曾经在超导的领域有过杰出的成就。他的英年早逝在我们同学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也让我从中再一次看到人生命的短暂和脆弱。40岁的生命实在是太短，一切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和无奈。但还有比这更短的，20年、30年甚至更短。可是就算是60岁、70岁、80岁又怎么样呢？像圣经上所说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却总是发现事与愿违，缺乏的是安全感和内心的宁静，有的呢是生命的彷徨和对明天道路的迷惘。每当我思想这一切的时候呢，我的心里边就会立刻生出无限的敬畏和感恩，因为几年以前神他自己真理的光照在我的心里，他儿子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他的爱滋润我干渴的心田。我发现原来我有一位赐生命的主，有一位掌管明天的神，他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有赦罪的恩典和复活的大能。当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耶稣他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而且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生命实在是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每一天都有主的同在。我信主以后不久，有一位姊妹问我，你信主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有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我死以后会到哪里去。信主跟随主照样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身体的软弱，工作的压力，失业的阴影，还有家庭的重担，这些我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但是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的主，他永远以信实待我们，他已经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不完全和一切的罪和不义用他自己的血洗干净，他的完全代替了我们的不完全，他同我们一起走过人生的窄路，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的会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也管教我们。有主的生命实在是美好，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每一天都有神他自己的目的和心意，而且我们的主乐意赐给咱们每一个人有永远的生命。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愿不愿意也来到生命的青草地和溪水边，来喝这生命河里的水呢？
10月2号，他去看医生，发觉这个 cancer 已经展开来了。我记不得那个之前之后，有一天在睡觉，忽然起来的时候，忽然一句话进到脑筋里面来。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说，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可行。 我说那句话什么意思？靠着架构力量，凡事都可行。我心里想，可能有严重的事情要来了，可能后面有更大的苦要吃了。因为在那10月2号之前，基本上他可以自己动，所以不需要我整天在这边照顾他，搬上搬下、上厕所啊这些。我想，哎呦，那是什么意思？我说要吃苦了。我说吃苦没关系吧，我们就苦一点。当时我就觉得，哎，可能有大的事情要来了。我想神就好像在那边 warn，给我一个警告说。小沈，你有事情了，但是呢，靠着他什么事情也都可以做。后来我发觉，不光是这个服侍人的事情可以做，那更可以做的是一个什么事，就是一个忍耐。服侍病人其实真的蛮辛苦的，像他这个脑里面的瘤，有的时候他的思考是断续的。现在讲那个，等一下讲那个，所以一个一个来的。有一次我就真的很不耐烦，我心想你不一次讲完，害我跑好几次。那正要发作的时候，忽然那句话在我里面就是说，靠神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可以做。我想，哎呀，神叫我其实不是说真的做什么事情，神是要锻炼我一个神的工人的一个品性，就是即使你以为你做得很好，人家还是在 complain 的时候，你不要去生气。你所以从那以后服侍他，他再怎么讲我，我就笑笑。哦，以前不行哎，以前就是我如果给你做得很好，你再怪我，我说啊你怎么这样子，我会好像被冤屈了哈。经过这次以后，我觉得啊，真是有什么好冤屈的，就是这样做，就这样学了，所以我就真的很感谢神，这个事前就告诉我你有这个事情要来，我不晓得是不是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过，还是后面还有更严重的功课要学，但是 anyway，我觉得就更相信说，不管怎么样，神在那边跟我一起在做这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在做。那如果我不耐烦了，失去去耐心了，或者怎么样了，其实不是荣耀神的事，是被魔鬼胜过。真正感谢神，这一年多来，我说你在病中为神做的见证，比你在任何一段时间做的见证还要更多更好。病中的人，或者甚至濒临死亡的人，做的见证甚至比我们活得健康的人还美。我觉得这真的很感恩，因为神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他自己明得荣耀，就看我们是不是顺服在他里面。雅各书讲，我们在试炼里面，我们都要喜乐，因为试炼把我们的信心变成完备，让我们真的很完全。我觉得这些都是要感恩。我在世界上多活30年，少活30年，在永恒里面那是比一个芝麻还小的一段时间了。前一阵子我也在想，佳云神让他在最后这一年里面，我说真的是读一个密集班的神学课。他读完，他今天到神面前，我觉得以我来讲，我就站在神的这个判断角度来讲，你今天非常及格，可以进到我的国度里面来。那我希望神也是这样来判断，那比任何时间更 ready 去见神。那我觉得，与其再活30年，结果没有 ready 去见神，我情愿活短一点，在我 ready 的时候我去见神。我姐姐那天打电话在讲，她本来想到佳云要离开了，觉得很难过。后来想，哎呀，她只是离开这个世界，她去的是神那个地方。她说我们在这边一天到晚查经，一天到晚读这个读那个，搞不清楚神什么意思。她说佳云在那边都清清楚楚了，已经。她比我们先搞清楚这些事情。她说哎呀，她我想到这，她就很开心了。那 我觉得基督徒很好，就是我们不光看这个世界，我们看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而且是在永恒里面。我前两天写了一篇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的感想，我就说这其实我们人的生跟死只不过是我灵魂的一个搬家，今天灵魂住在这个里面，过2天可能灵魂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我说而且那是回家，希伯来书讲那个回到更美的家乡。我觉得哎呀，真是，这最近也比较的感谢神，碰到这种事情就会去想这些事，那想了以后就通了，觉得哎呀，真的在世上的东西没有什么好计较，你多一点少一点，快一点慢一点，so what。最后都是到那个永恒里面去，那怎么去那比较重要。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在这段时间也真的不能称为苦难了。刚才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位王妈妈，那个大陆来的老基督徒，我跟牧师在讲，我说哇，他们都是受过苦的，受过逼迫的。我说那个才真的基督徒，我说我们这种是纸上谈兵，没有受过真的那种压迫，真的那种事临到我头，我会怎么做，我真的不敢讲。那所以我说，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你说称为苦难，比他们差多了。只是神的恩典真的带我们走这段路。我们这几天在跟佳云在等追思礼拜怎么做啊，这些我都很坦然，很平安，不会觉得很绝望、很沮丧。
感谢主要到一个更美好的家乡，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最终的目的。
这2天佳云也常常提到说，这个他 ready 了，ready to go home 了，ready to 回家了。 那我们说那就看神的时间，什么时候带他回去，都很感恩，因为神都有他最好的时间。
嗯哼，
你说真的，这就是我觉得也是一步一步发展。前一个礼拜我们还没讲到这个话题，然后忽然就几天前我们开始讲到这个话题，就忽然觉得哎呀，真的是 ready。你知道，我觉得神好像都给我们一个 sign， 一个记号，说什么时候你该做什么事，什么时候你该做什么事。就像那句话，靠着加给我力量，什么都能做。哎，先告诉我，哎，后面会有什么事情？那其实我们就是用属灵的心去体会。我想灵里面如果有这样的敏感度，可以体会出来。我当时就纳闷，怎么会忽然一觉醒来，会有啪，这句金句就会出来。我也不是我读经读到，就刚好就一个脑筋里就那闪过那句话。
真的，其实你已经做得够好了，真的。
还是要学了，所以真的很感谢神。神虽然给我们一些比较 challenging 的事情，但是，他事先就告诉我们，他事先准备我们，而且他在那个 challenge 当中，他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像嘉云能够这么开心的在讲他的追思礼拜，我说我去替你看看那个 funeral home， 看看你安葬的地方。他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追思礼拜里面用什么样的诗歌啊，我们做什么样的见证啊，怎么样来荣耀神啊，见证神啊。我觉得这个不是人能讲出来的，这是那个灵，这是那个灵带出来的东西。这个哭不是难过，这个哭是那个很开心。
谢谢你啊，每次想到就觉得心里蛮感恩的。
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朋友，请问您有没有开始走上耶稣基督这条道路呢？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列王记下第四章，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以利沙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以利沙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以利沙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以利沙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啊，书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以利沙叫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以利沙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以利沙脚前俯伏于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以利沙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有一个人去到野地掐菜，遇见一颗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 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初熟大麦做的饼20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在今天的圣经选读里，我们将会看到耶稣行4个神迹，这些神迹显示出了耶稣控制世界的能力，以及他的权威在魔鬼之上，也同时证明了他关心人类的苦难。现在就请您听何中为您读马太福音第9章18到33节。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她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她，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2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 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伯大尼坐落在橄榄山的背面，离耶路撒冷大约3公里的地方。村里有3个人是耶稣非常熟悉的，大众也都认识的。他们是马大，他的妹妹玛利亚和他的弟弟拉撒路。耶稣常常来访问这安静的家庭，他们也蛮有爱心地接待他。
拉撒路，你怎么了？你受伤了吗？你是不是摔倒了？
不是，我的肚子好疼。
你吃早餐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吗？怎么变得那么快呢？马大知不知道你在生病啊？
不知道。
马大在哪儿呢？我知道你家做喜事，他一定在那儿帮忙煮菜。我去叫他回来去。
他在什么地方？
他在床上痛得打滚呢。
拉撒路，你什么地方痛啊？
这儿痛。
是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不好的食物啊？
我没吃什么，从来就没痛得这么厉害。
玛利亚，我看你还是去请个医生来看看。
要是耶稣在就好了，我们为什么不去请他来呢？
对了，我们不必专程请他来，只要说拉撒路病了，他就立刻会来的。
夫子，马大跟玛利亚差我从伯大尼来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耶稣没有同你一起来啊？你有没有把口信带给他呢？
我跟他说了，玛利亚。
他听清楚了没有啊？
毫无疑问的，他是听清楚了。玛利亚，他还说拉撒路的病不会死的。
他有没有说随后就来呢？
没有，他只是继续教训人，好像把我告诉他的事情忘了似的。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决定先回来给你报个信。
我实在不懂耶稣为什么。
虽然因为耶稣没有来，两个姐姐失望了，可是他们还是相信他说的话，这病不至于死。当他们亲眼看着他们的弟弟病越来越重，一直到他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似乎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们还是用这句话来安慰他。
拉撒路，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能不能把眼睛张开来，拉撒路？
拉撒路，你的病不要紧的，你不会死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你的病不至于死，你会好起来的，拉撒路。
耶稣得到拉撒路生病的消息之后，他仍然停留了2天， 继续教训人。
来，我们再到犹太地区。
夫子，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
白天不是有12个小时吗？人在白天走路就不致跌倒。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哦，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拉撒路死了。我高兴我没有在那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现在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了。
犹太人的丧礼中充满了哭泣和大声嚎啕。伯大尼村中有许多人，加上好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来安慰马大和玛利亚，同时也和他们一起哀悼。耶稣不愿意在这混乱的场合中和两姐妹见面，他宁可停留在村外安静的地方，差了一个人去报信。
耶稣已经来了，他在村子的外面等你。
马大急忙起身离开了屋子。玛利亚没有听到给马大的信息，仍旧坐在家里没有嚎哭。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
马大，你兄弟必然复活。
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马大，你信这话吗？
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马大听了耶稣的话，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于是回去叫玛利亚出来。
玛利亚，玛利亚，耶稣来了，他要你去，来，跟我来，我带你去看他。
马大和玛利亚出去了，他们可能到坟墓那里去哭了，来，我们也去。
我们也都去。
当玛利亚一见到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哭泣。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哭了，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
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请主来看。
耶稣悲叹着跟随他们来到坟墓前。坟墓是个洞，洞口有一块大石头挡着。
石头挪开。
可是主啊，他现在必已经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
我不是对你说，马大， 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把石头挪开。
谁来帮我推石头？来
来，
请快来
来来来
来。
好了，
石头给推开了。
父王，我感谢您，因为您已经听我，我也知道您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您差我来。拉萨路，出来！
拉萨路走出来了，真的走出来了。
把裹着他的布解开，让他行走。
哎，
真是上帝的儿子，
他握有生命跟死亡的权柄，
赞美上帝，
哈利路亚。
听众朋友，面对人生，我们是非常需要智慧的。今天我特别请到了一位传道人，从神的智慧帮助我们来面对人生。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最主要需要思考的是什么问题？
人生有两大问题，也可以讲说是两个难题，就是怎么能够活得好，怎么样能够面对死亡的时候不惧怕。
神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帮助我们得到面对生死的智慧呢？
传道书当中告诉我们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呢，无人能免。生跟死都是我们无法能够掌握的。诗篇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他说，我们的一生年日是70岁，若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要如飞而去了。所以他在有生之年，他就求上帝能够指教他说，哎呀，要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求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要怎么样来数算我们还留在这个世上的这些日子，可能是受苦的日子或者遭难的日子当中，还可以叫我们喜乐。
生与死的确是我们人面对的难题，神把这个难题讲出来，他有没有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在以前有没有哪一个人他在面对生死的态度是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
有一个榜样，那就是保罗，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他意思就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里面代替我活着，所以我活出来的样式呢，就像基督活着的是一样的。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就是他得着了上帝应许他的这个宝贵的应许，他就可以得到了。他活着呢，他是可以为别人而活，他死了呢，他可以得到他自己的益处。上帝所预备这些更好的、这些很好的这些应许呢，他都可以得到。所以他面对生也好，面对死也好，在这个时候他说，哇，在这两难当中他不知道应该选什么。但是另外一个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不管是生是死，他都很正面的能够看待这件事情。
怎么样能够在短暂的人生当中把这个人生活得好呢？
活得好是非常重要，你活不好你就没有办法使更多人也活得好。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说，我们要能够活一天其实都不容易啊。我们常常讲说，哇，人生的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常常占了我们人生10之8-9。比如这一个礼拜主日的时候，我们有两个70跟一个80几岁的姐妹，他们行动很不方便啊，一个是中风了，一个是坐轮椅了，他不太能走路。这个礼拜天呢，外面的天气有风又有雨，在这次的主日当中，我却看到他们来了。 你们看重这样的机会过于你身体上面能够所承受的，你们真的很不错，你是可以站立得住的。你们这个例子可以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其实我们人常常陷于自己的一个框框里面啊，会觉得说哎呀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就如这两个姐妹，她们不来我们觉得真的是很正常，可是她们来了，一方面鼓励我们啊，看到这么不方便的两个姐妹她们都来了，另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看到她们的信心在这么不合适的天气当中可以站立得住。就讲到这个磨难的日子我们还能站立得住，那是里面需要有一个很坚实的力量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那从他们身上其实我们看到保罗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他意思就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里面代替我活着，所以我活出来的样式呢就像基督活着的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人怎么面对死亡可以不惧怕呢？
人其实常常怕这个怕那个，但是圣经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人一天一天老去，这是一个自然律，也没有办法转变的，不可能说我现在是60岁我的身体像20岁，那不可能的。虽然我们这个外体会慢慢的毁坏了变老了生病了，那但是呢内心却要一天新似一天，这个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心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人就年轻了，想法也可以接受了，心是柔软的，我们不会因为身体的慢慢的衰败这样就上胆了。能够在这个毁坏身体的当中我们心还可以保持一个活泼的指望，上帝的应许。圣经说我们在这个至暂至今的苦楚当中为了要成就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一个对比，是一个永远的对一个至暂的这样一个对比。人都很聪明，如果我们的眼光我们态度认为将来上帝那里是一个更美的家乡的时候，是一个更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心真的这么想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体会到刚保罗说的话，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得无比的，因为那个地方要比这个地上要好的太多了。所以如果当我们真的心是这么决定的这么认为的时候，你会发现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心里不会惧怕的，因为那个地方比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要好的太多了。上帝其实给我们很多应许，圣经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圣经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是睡了，睡的人一定会醒嘛，在主里面睡了安息的人呢到时候会醒过来，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接着他就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在主里面睡了的人他会和耶稣一起被带来，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些活的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这段话是特别安慰还活着的人，因为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你想象在天上上帝为你预备的丰盛的产业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非常向往那里的，也就是像保罗所说哇他看到更美的一个家乡是一样的，所以他渴望能够去到上帝那里。所以当我们是这么认知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死亡对我们来讲也是 OK 的，去那里更好，但是活的也很好， 这个面对死亡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觉得去那也很好啊。圣经里面也形容过天堂的景况啊，天堂那是荣耀无比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要在那里和上帝永远在一起，那是好得无比的。那也可以让我们想想说，哇，保罗原来这么讲是他看到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所以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担心，而且他说在那里也是好得无比的。
一个人要怎么样活得好，怎么样面对死亡不怕，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这都是难题。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把上帝赐给我们面对生死的态度带给我们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尹弟兄带给我们的这些生命智慧能够给您的未来带来平安喜乐的人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前几天一位长辈问我，你说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了，这个说法是非常惊人的，但是怎么理解耶稣复活了呢？我回答说，耶稣的复活不是活在人的记忆里，也不是精神永在的那种复活。耶稣复活是他的血肉之体整个活了过来，就是死了的人又站了起来照常生活。我跟长辈讲，今天您希望我提出耶稣复活的证据很正常，因为耶稣复活之后连他的门徒都希望他提出证据来，所以耶稣就亲身来到门徒前面给了很多证据。举几个例子，有一次耶稣向一群门徒显现的时候，就叫其中一位门徒来把手指头伸进他手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钉子留下的洞痕，还有他肋旁一个长枪留下来的裂痕里。另外一个证据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吃饭，耶稣还为门徒预备早饭，帮他们烤了鱼给他们吃。这些都是耶稣的身体活生生复活的证据。耶稣复活之后没有马上升天，而是天天跟门徒在一起教导他们明白圣经，长达40天之久。因为耶稣知道他升天之后传福音的责任就要交给门徒了，所以花了40天的时间用心训练他们。耶稣不但复活，他还应许门徒说，信我的人死了以后也会复活，这更是惊人的应许，而且是人人想象不到的一个美好的祝福。神借着耶稣赐人永生，信耶稣的人必将复活，永远活着。这个美好的应许并没有告诉人将来永生的状态是怎么个活法，在哪里活着，但是这个应许清楚地指明，世人现在还活着的时候应该怎么生活，将来才会有永生。耶稣说，人认识我，就是认识永生。耶稣基督在世上每天的生活方式就是永生，我们效法他，学习他的心态，跟随他的方式生活，将来就有永生。耶稣不论走到哪里， 他看到贫穷的人，会用神的话关怀鼓励；看到有人病了，会医治他们；看到有困难的人，会帮助他们；看到被歧视的人，会尊重他们。耶稣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他的爱，而且也因为他而跟神更亲近、更友好了。这就是永生。多年来，我很希望能够突破过去充满迂腐顾惜的生活，有神的生活方式进入我的生命，所以我信了耶稣，也进入了永生。但愿您在听下面这个口诀的时候，能够从这口诀得到鼓励，而愿意信耶稣得永生。耶稣来，传福音，神之爱动人心，快悔改，除顾惜，得永生，天国近。耶稣来，传福音，神之爱动人心，快悔改，除顾惜，得永生，天国近。耶稣来，传福音，神之爱动人心，快悔改，除顾惜，得永生，天国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